在利未记二十三章一到第八节。
请听神的话语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，六日要做工，第七日是圣安息日，当有圣会，你们什么工都不可以做。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。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，乃是这些。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，正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，第一日当有圣会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。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，第七日是圣会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。读经完毕。
感谢神的话语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他赦免你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。耶和华实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晓得他的作为。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父亲怎样怜悯他的女儿，耶和华也怎样怜悯敬畏他的人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至于世人，他的年日如草一样，他发旺如野地的花，经风一吹便归无有，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。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，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，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通管万有，听从他命令，成全他旨意，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做他的诸君，做他的奴役，做他的仆役，行他所喜悦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一切被他造的，在他所治理的各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下面请林公平牧师为我们正道，他正道的节目是节期。
谢谢。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好，非常抱歉，刚才迷路了哈，就有点迷路，但一段时间没有过来这边，然后非常感谢教会能够邀请我过来，然后请大家，我们先做个祷告好吗？我们先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一起能够来领受你的话，让你的灵能够充满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所说的、所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理， 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我想节期呢是很多人都在问，为什么每一年都要过年，然后为什么我们在教会有很多的节庆哈？我不知道大家的节庆的感觉怎么样。然后昨天也跟一些年轻人在谈节庆的问题，因为一般人节庆的话，我们第一个印象就是看到就是神说要有啊。然后很多人对节庆的看法呢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这段经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。我们一起读好吧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耶和华的节期，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。六日要做工，第七日是圣日安息日，当有圣会。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。这是一切的住处，像耶和华守的安息日。耶和华的节期，就是你们到了日期。”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。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，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。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。这月十五日是圣殿人守的无酵节，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。不听话，哎 ，OK， 好，一起来。第一日当有圣会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，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。第七日是圣会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。好，我们今天跟大家谈到的节期哈，这边有讲到节期，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圣会。好，节期这个字呢，我们在其实在希伯来人的观念里面呢，他们的节期是很快乐的，为什么呢？不是像我们华人都很保守哈，他们是又蹦又跳的，然后各样的乐器、各样的琴啊、鼓啊哈，所以他们会用很多的方法来表达一个信仰，就是他们不管任何的环境之下，他们都相信神与他们在一起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我们会不会遇到困难？会哈，每天都遇到很多的困难，但是不管你的困难有多大，我们的神呢？永远比我们的环境的困难还要大。所以以色列人有一个特性，我们看到过去历代以来以色列人经过这么多的苦难，好像我们看到历史上面的话，犹太人遇到很多的苦难，可是他们有一个特性，就是踩都踩不死啊！几千年以来呢，想要灭他们的国家呢有很多，可是一次又一次他们透过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们的生命能够经历到那个。所以我们看到节期呢，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节期是他们能够重新得力的一个情况啊。我想也跟大家拜一个晚年啊，然后也祝大家能够新年快乐，也能够在这新的一年呢，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气象，有一个新的能力啊。那在诗篇118篇24节，他说什么？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哈，所以我们在其中怎么样？要高兴欢喜。为什么要高兴欢喜呢？你说我昨天才发生事啊，我昨天才刚刚失恋啊，要不要高兴欢喜？我那时候牧师那时候刚刚那个时候在24岁那一年呢，是我失恋的，失恋的那一年我会觉得什么？天，好像世界末日要到了。在那天牧师就讲一篇信息。他说神在其中，你们要高兴欢喜。我说高兴什么？有什么好高兴的哈？后来那天呢，当我自己转变心情，当我把我的目光转向神的那一刻，忽然间神就把那个不是恨，而是把那个爱跟很多那个新的一个看见，原来我的婚姻是在神的手中。现在失恋会不会表示永远都完了？没有，你知道我再过了，后来我那时候七月底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在遇到那样的事情之后，就是失恋的事情，觉得天昏地暗，觉得世界末日要到，24岁。后来就到了，我跟神祷告完之后，8月10号我就认识我太太，然后10月3号我们就结婚了。所以我跟我太太从认识，真的不认识，完全不认识，见面到那个到现在她当师母，然后我发现到当我们愿意把任何的事情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，神就怎么样，真的是能够照着他的应许来成就。而且我们后来，其实我牧师，我刚那时候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，我身上真的是一毛钱都没有。 可是神为我们预备了，不管是钱，而且那是我们聚会，我们参加婚礼的吃饭的有300多个人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的，这么多人愿意来为我们祝福，然后也钱财就是别人送过来的。所以很多事情我们看到在神真的是他能够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。所以要不要欢喜快乐？要啊。为什么欢喜快乐？因为神在我们当中，因为神知道你的需要，因为神在这当中，他要重新，他要恢复你里面对他的信心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聚会当中，我们看到很多人预备了，准备了，付出了，哇，看到在投入当中呢，诶，我认识到你很多的才华耶，哦，认识到说，诶，我以前跟你不太熟的，看你好像不太顺眼，可是呢，诶，在一个聚会当中，彼此服侍里面，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的恩赐、个性，我们就越来越能够了解。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能够常常来参加聚会，而且还能够投入聚会，不是光是来参加聚会哈，不是来参加做礼拜哈，而是参加在每一个服事当中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神在其中的聚会，每一个人都能够投入。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聚完会之后，我们能够重新知道说神你的荣耀，我们也知道神会把平安跟喜乐能够重新加给我们。阿们。好，神为什么要定节期呢？你说牧师啊，为什么要定呢？那么麻烦，还每个礼拜呢？有时候还有些教会聚会蛮多的哈。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聚会或是周间的崇拜，假如我们不定时间的话，会不会发生？就不会发生嘛。今天10点钟哈，啊，对不起，再一次跟大家说对不起，我刚才就真的迟了啊。然后所以我们看到聚会为什么一定要规定要来呢？因为你再好的聚会哈，假如你没有定下时间的话呢，你发现到怎么样？大家也没有下定决心要来，所以神说什么？那一天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什么意思？你全部要放下，不管你再忙，你再买了房，你再怎么样呢？你说主啊，时间到了，我要怎么样去了啊？我就要去参加哈，啊，有空来啊，怎么样也不投入。我们看到慢慢的发现到这个聚会呢，这个聚会就会慢慢的消失。到最后最严重的是什么？是我们自己的信仰也会慢慢的失去。我从小在教会长大，我那时候牧师就说，你什么东西都守不住没关系，但是聚会一定要守住。那时候我想说，为什么一定要守住聚会呢？所以后来我也跟神立志，我就决定要不管任何这 事情都不可以拦住我来到教会啊，甚至啊，以前我们在教会的话是礼拜五下午就开始聚会，所以我那时候我是从礼拜五下午，然后整个下午，然后到了晚，那礼拜天、礼拜六一天，然后礼拜天也是一天哈。我们以前台湾的教会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是以教会为家的，所以慢慢在教会，我就学习扫厕所啊、印周报啊，然后做很多杂七杂八的，管图书馆，然后管那个各种不同的部门，所以慢慢这样操练下来。然后我们才能够今天成为一个传道人啊，都是这样过去一步一步的操练。我们看到这篇经文里面讲到，他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，宣告为圣会的节期。所以我们看到这边讲一个宣告日期很重要啊。第二个，每一个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在那一天呢，就是我们要以学习怎么样，是吧？这是你的日子，我要放下一切，我一定要来。我不知道大家礼拜六的时候有没有想好说，是吧？今天是你的圣日，我能够怎么样决定啊？所以朋友说，哎，明天三缺一啊，或是明天怎么样怎么样啊？你想一想，你说啊，对不起，我明天要去教会，你敢讲这样的话吗？啊，你说这样子会不会失去朋友啊？我跟你说会，但是你会得到更多，真的啊。人在生命中，很多时候我们学习放下，我们才能够得着放。跟德，这是我们一个选择哈。第三个，我们看到啊，那天我们要预备什么呢？我们要预备吃无酵饼，这些这是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礼拜六的时候要不要先预备好啊？例如说我们在我们的这边的教会，我们后面有吃午餐，所以我们礼拜六、礼拜五甚至我们就开始准备了啊，准备要带的菜啊，我礼拜天要奉献啊，我们都放在口袋里面，都预备好了啊，穿什么衣服，我们都准备好了，甚至呢也祷告，我们今天可能你做招待，可能你做服事的，你都能够主啊，让我在这个圣日我能够遇见你，让我在这个圣日里面我可以服事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要预备什么啊？所以 在这段经文，我们看一下宣布日期。我们刚才讲到日期宣布了，我们就要放下一切，一定要来。第三个，我们要来之前要预备自己。在这边我们看到神的话告诉我们，他们要预备什么？吃无酵饼七日，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反省自己，看看自己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。我们知道无酵饼，在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谈到哈，无酵饼就像我们中国的除夕夜，除夕夜之前我们都要先扫地哈，扫干净，然后过了年就不要扫了哈。第二个，我们将火祭呢能够献给耶和华七日，这是表示我们要认罪，我们在神面前跟主认罪，然后有得罪人、得罪神的地方，我们怎么样？好，以前是用献祭的，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哈。所以我们现在不用再带着牛啊，带着羊啊，来找牧师啊，牧师帮我烧羊烧牛啊，现在不需要了。第三个呢，我们看到我们在第七跟第七日会有圣会，所以我们在这两天的日子，我们可以在团体的敬拜当中，我们可以遇见神，我们可以来朝见我们的神。所以现在还有哪些节期呢？第一个，也许你家里面会有出游啊，会有吃饭啊，团聚哈，这是很多人家里面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节期哈。第二个，团体中呢过生日啊，然后纪念日啊。第三个，我们看到教会当中我们会有什么事情呢？第一个，有可能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有安息日哈，那以及我们就是现在的主日崇拜啊。第二个，每一季呢我们有时候会有特会，会有一些一日游的活动啊，甚至每一年呢我们会有家庭营或是报佳音的活动啊，不，每一个教会会有不同的安排啊。所以这些节期呢，怎么样被定下来呢？在过去呢，是因为他们会主要的以色列人都是做农的哈，做农夫。像我们中国过去呢，有 90% 人口都是农夫啊，所以他们必须要配合季节。那个时候的人呢，没有假日了，没有假日的观念哈。我们叫 holiday 啊 ，holiday 这个字呢。原文它不是 holiday 啊 ，holiday 啊，其实应该是 holy day， 把它改成后来变成简写变成 holiday， 所以 holy day 呢是怎么样？其实是原本人是没有假期的观念的，可是因为上帝说地要休息，人要休息，奴仆要休息，你不要把他们怎么样日夜怎么样操啊，特别是我们华人的老板。昨天我们昨天在那个少年青年团的时候，大学组我说，假如然后那个政府没有规定哈，没有这条的话，我们是不是都要工作到死？在台湾很多人就是工作啊，老板加班再加班，因为没有一个很严格的规定，所以加班再加班，所以很多人怎么样就过劳而死，因为就是在自己的办公桌前面就倒在下面就死掉了。所以看到人需不需要休息？人需要休息啊，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不要太一直忙碌的去赚钱，而忘记了怎么样？我们要休息，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可以去感恩所得到的。哇，感谢主，让我怎么样能够怎样得到这个工作哈？哎呦，很多人呢得到工作之后，他没有时间去享受第二个享受所得的。所以有一个弟兄跟我抱怨，他说：“啊，牧师，我的工作累死了。”我说：“不会吧？”我说：“前两个月你不是在跟我说，牧师为我祷告可以让我得到工作吗？”他说：“哎呀，累死了，烦死了。”我说：“你已经多久没聚会了？”他说：“对呀。”他说：“结婚之后也是一样，神，你跟神求婚姻，到最后你发现到求孩子，你需不需要力量？要啊。那时候我们就一直怎么样跟神求，神给了我们之后呢，我们能不能够常常感恩，能够常常去享受神给你的婚姻、给你的家庭、给你的工作呢？常常跟主说：‘主啊，谢谢你。”谢谢你，我还记得我一个月前没有工作耶，现在你给我了，虽然累一点，但是我靠着你，我能够去做。第三个，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来分享所得的。你可以在聚会当中，你可以跟人家分享你的见证，说哇，神怎么样帮助你，神怎么样在你的环境当中为你开路。所以当我们在聚会当中，我们重新充完电之后，我们可以才能够走得更远。所以休息是为了吗？走更远的路啊，所以不要忘记休息是很重要的。但是你只要休息过头的人呢，我就鼓励你啊，那个都能够殷勤一点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人要找到平衡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节期呢，他们当初是根据当时的情况，我们看到有春雨跟秋雨啊，春雨跟秋雨呢，一般就春雨称为晚雨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在收割的时候下的雨叫做春雨啊，他们是在秋雨的时候 在播种啊，所以说以色列人的方法是有点跟我们不太一样，所以他们在三月份的时候啊是收割大麦啊，然后在五月份的时候收割小麦，然后在那个在九月份的时候他们大概就收割那个哈、啊、其他的重物，所以我们看到逾越节呢是在三月的时候啊，三月份的时候，五旬节呢它是五月份的时候，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祝棚节啊。祝棚节是在九月份的时候，很靠近我们的中秋节，所以这三个节呢我们看到跟我们华人的节日其实都有很密切的关系。在这三个节日呢，神特别在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，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好，你说牧师啊，我住很远，那以前他们要走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地方哈，或是到那个示剑这些地方，他们要去那边朝见神，所以神就跟他们说，你们来一年三次，所有的男丁都要参加。那你说只这样女的留在家里面，那怎么有人来怎么办呢？所以他们说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怎么样，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土，你相信吗？牧师跟大家做个见证，以前我在国小的时候，我们家里面开杂货店的，我们隔壁呢有另外一间杂货店，所以那些客人就会说，你礼拜天要开啊？为什么？他说你不开的话我就去隔壁买了。哇，我们就很担心啊，怕客人跑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整天我妈妈就在那边做工作，我礼拜天也在那边跟着去做，然后呢你知道越做的就变苦瓜脸了，心情也不好，然后每天做，后来有一天牧师就来探访，他说，姐妹你要有信心啊，你的店是神的店，你所开的店是神开的店，你相不相信如果礼拜天你来教会，你跟神祷告，神会加倍的祝福你，你相不相信？他就用这个经文给我妈妈看，我妈妈说，哟，对哦，我一直相信人没有相信神，这是错的，所以我妈妈就决定礼拜天要去教会，他就带着我去了。诶，很奇妙的事情啊，过了一个月我跟妈妈说，我说妈怎么样，叫那个店里有没有生意有没有好一点，他说有啊，现在做六天比做七天还要多诶。为什么呢？我来分析一下，因为我们有去教会也比较轻松，所以呢我们平常工作的时候就会有笑脸，因为有力量嘛，所以以前是苦瓜脸啊，客人看好像欠他100万，对不对啊？然后我们到了，然后所以老板呢有时候不小心头晕了就算错账了，所以人家客人就得罪了，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对吧有一点亏欠感，说啊，礼拜天我们没开，但是平常呢，我们就对客人就多一点笑脸，然后客人呢很好玩啊。我们那个秤，妈妈就说，我们不要偷人家的斤两啊，我们不要偷人家的斤两，那就我们就把那个秤怎么样调多一点，就让怎么样客人可以多一点点。客人很好玩啊，他们回去之后呢，他们自己家没一个秤，嘿嘿嘿嘿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做哈，我们那个客人很好玩的，他会讲的，他说，哎呀，我们家的那个店叫做主大，主耶稣的大啊，主耶稣最大哈。我妈妈说我的店叫做主大商店，然后隔壁那家叫做利大商店，利益最大，所以他们就说，哎，主大商店的那个东西什么都没有偷金呢，而且还多耶，利大的都会偷金减两的啊，所以他们就会不会讲，都会讲。很奇妙，好多客人就来了。你知道神能够做很多你自己想不到的事情。他们看到，哎，这个店呢，一来就有喜乐，哎，真的。你去一些店，你就怎么样，没喜乐；你去有些地方呢，就是有喜乐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神的同在啊！感谢神。所以每次他们看到说，哎，这个一个是老板娘，一个是小老板，我那时候就是小老板哈。哦，我们都身上脸上都有笑容，然后账也不会算错。回去呢绝对不会不用担心品质的问题啊，所以我们看到有坏的东西我们一定怎么样把它丢掉，谢谢好，我们一定把它丢掉，我们不会去卖那些过期的或是坏掉的东西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能够照着神的旨意来经营你的事业的时候，跟你说你一定蒙得神的祝福，你会有力量，你会有喜乐，你会有智慧啊。所以他们在上行之诗呢，我们一起来，所以这是120篇到134篇，这是以色列的上行之诗，一共有15篇。在他们以色列他们要进到 他们要来到圣殿，要朝殿城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唱这十五首诗歌。他们要预备什么？要预备的是自己的心啊，弟兄姊妹。我们来到圣殿之前，我们要把自己的心预备好，说主啊，我要来朝见你，我来朝见你。所以120到134篇呢，它称为朝圣之歌，又称为登阶之诗。所以它是要预备的，就好像我们现在教会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会有敬拜、赞美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唱一些诗歌，让诗歌呢能够唤醒我们的灵，能够唤醒我们里面那份对神的渴望，能够唤醒我们那个然后对神的信靠啊。所以120篇到134篇一共有15篇是上行之诗。好，我们预备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？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你相信神会赏赐你吗？很多时候来到教会的时候，你会有种感觉，是吧？我最近很倒霉，我是不是被咒诅啊？不要有这种想法啊！你是被祝福的，你要这个要这样信心。你说主啊，我的家是被祝福的，我的工作是被祝福的。我们要带着一个期待，什么期待？不是被咒诅的期待，我们要带着一个相信神一定会赐福给我的期待。我们有错怎么办？你想觉得你有错怎么办？跟神认罪嘛，好不好？你家错了怎么办？去跟人家认错嘛。勇敢的怎么样去面对你的问题啊！不要说啊，神啊，不要找很多的借口，你就说主啊，我知道我不完美，可是我愿意怎么样依靠你的恩典，我能够来改变。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就会成为一个祝福的生命啊！我们看到这边这十五个诗篇呢，大概预备这几个心。第一个是悔改的心，好，让我们能够预备自己啊！我在基达，我在基利里面，我在那些基达的帐篷里面住了很久了，我是有祸了，像之类的，我在常常怎样讲一些不该讲的话，得罪人，得罪神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是一个悔改的心，亲近主啊，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怎么样来亲近你，主啊，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赞美你是何等的好。我们看到依靠的心、敬畏的心、相信的心、一个抓住神应许的心。这些都在这些经文里面，我鼓励大家可以来看，这些经文都不长的啊，这些诗的经文都不长的，都是短短的，可是它可以激励我们的心啊。我们看到寻求的心，主啊，我要来寻求你啊。我们看到谦卑顺服啊，跟大家稍微介绍127篇，127篇是我跟我的太太林师母我们结婚的时候神给我们的诗篇啊。他说，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前行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我慢慢明白到，原来我的一生怎么样？没有神的保守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。但是是不是就表示你不要做？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而是你知道我做了，我有一颗依靠神的心，我相信神会加倍的祝福我们所做所做。假如神关门呢？假如神把你的门关了呢，你也要感谢神，主啊。所以我那时候，我上次跟他也跟教会讲到的时候，我就提到，就说我们假如看到神关门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气馁，因为呢，神说 no 的时候，他正在预备开另外一个门，是真正适合你的门。所以我们不要灰心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祷告不要灰心，祷告不要灰心，因为我们的神必然怎么样，会照着他的应许来成就我们啊。所以我们有一颗知足的心。你常常跟来到主面前，你知足感恩。所以到最后我们看到133篇讲到什么？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啊，对不对？神最渴慕的是什么？是每一个家都和睦，看到教会和睦，能够彼此相爱，这是神要来祝福。所以耶稣说，你当中会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，无论求什么，你们在天上的父都怎么样会听他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看到这句话很重要。所以魔鬼的工作是什么？就是当然是希望我们怎么样，不要同心合一嘛啊，在家里面呢吵吵闹闹，到教会呢也吵吵闹闹啊，比来比去的啊。所以我看到当合一的心离开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神的祝福也自然会离开。所以当合一的心出现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和弟兄和睦同居，我们看到那个祝福就好像怎么样，从头一直流下来，一直流下来，流到他全身都是。所以我看到神的祝福也是一样， 当一个家开始愿意来听神的话，愿意怎么样依靠神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最后一个134篇，我们最后我们要离开的时候，主啊，我要一生来侍奉你，我要昼夜的来侍奉神，这是我活在世上的目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人活在世上是做什么，是为了要侍奉神。你的工作侍奉神，你的家庭侍奉神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主而做的。我们看到 holiday， 所以 holiday 的时候要好好的用哈。当然你可以去玩玩，但是不要忘记 holiday 真正原本的意思是 holy day。 什么叫 holy day？ 是神给你的日子啊，不要把自己搞得更累，好吧？相当的有时候来教会能够参与一些服事啊，可以来帮助，然后读读圣经。所以我们看到节气除了吃吃喝喝建立人际关系之外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建立跟神的关系啊。神的关系重要吗？我们常常看到神给我们祝福之后，很多人耶稣有一次讲个比喻啊，就王邀请那些人，然后那些人就说，对不起啊，我刚刚买了一对牛，我要去试试，所以不能来啊。有人说我刚刚娶了妻子，所以我不能来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有不同的原因，原本上帝给我们祝福都是好的事情啊，可是我们看到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把它放在最后一位去了哈。所以与神之间的关系呢，是我们很重要的要去建立的啊。所以看到人生中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学业重要吗？当然重要啊。事业、爱情、成功，这些都好像是一个一个的零。有一首歌叫做零零歌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，零零都是零零零，也是在传道书在传讲的一个信息啊。虚空的什么？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所以基督徒呢就躲到山里面，因为都是虚空嘛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虚空的意思是所罗门王提醒我们一个事情，你追求这些东西都很好，但是你要知道一点，这些东西的它的意义是零。但是呢，假如耶稣呢就是那个一，当我们怎么样，大家都玩过数学哈，你数学好的话，你会把一放哪里？很多的零，你会把一放哪里？越前面越好，对不对啊？一定是聪明的人啊。但是我们一般都把一放哪里？我们把耶稣都放在后面去，对不对啊？你说我有耶稣就好了，但是呢耶稣放在一那边啊，所以是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，那最后才是一。你想要把一倒过来呢，放在最前面呢，哇不得了啊，你零越多越有意义，对不对？你所发挥的影响力带来的祝福怎么样，就更大更大。所以那时候我们看到为什么要有节期呢？节期就是让我们怎么样能够学习操练，让我们的心怎么样能够把神放在第一位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放在第一位，我们后面的零就变得有意义。假如耶稣放在最后一位呢，这些零都变得没有意义了。所以就是帮助我们最大的事情就是能够遇见神。所以最近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，我们孩子刚刚考了 VCE 啊，我们都每个孩子读，就我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会很担心孩子会输在起跑点嘛，啊，输在起跑点，所以礼拜天呢，礼拜六去补习，礼拜天也补习啊，所以很多时候就慢慢的就让孩子就不能够来到教会，我觉得好可惜。我说你相不相信你的孩子他会带领，他会把那个读书的那个动机还有他的智慧神会赐给他。然后我的孩子其实成绩并不是太理想，所以那时候我说，爸爸我是不是要去补习？我说你要去补可以，但是爸爸跟你说礼拜天一定要来教会，还有那个周间还有一些属于他们的聚会，我说你一定要守住。然后后来他们后来就做了选择，感谢神啊。然后他就我说你有没有试试看祷告啊？所以他有些东西他确实是因为要来参加聚会他就不能够去参加了。那除了中文课之外他都没有参加过，我孩子没有参加过任何的补习班啊。然后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就是跟着我们去这个聚会去那个聚会啊。啊，感谢神，这次 VCE 下来的成绩，哇，他说哇，怎么那么高？他自己都很惊讶啊，很感谢神。就是慢慢的，我看他说，我跟孩子说，你知道神真的是祝福你，神真的祝福你，因为你得到了神，你也得到了这些东西。所以我们看到神真的，我们不用担心说啊，这我去了参加聚会之后，是不是会失去了我的土地，失去那个？不会的。你真的相信，你勇敢的去做信心的功课，神会祝福你。 所以我看到最大的事情就是能够遇见耶稣哈。有一首诗歌我想跟大家我们一起来唱哈，我们可以请那个后面的弟兄可以帮我放一下好吧。啊，这首诗歌。好，这首歌有没有弟兄姊妹会唱的？好，节期最重要的就是能够遇见耶稣好不好。当我遇见你，当我遇见你，使我夜间歌唱，超越一切环境，看见你的同在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全然安然居住。我们可以请弟兄能够帮我放一下投影片。当我遇见你，使我夜间歌唱，超越一切环境，看见你的同在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全人安然居住。你是我至宝，我最深的喜悦，全心仰望依靠，我便不知动摇。你与我同行，你爱我到底，这一生有你真好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，量给我的地界，坐若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，你是我的主，好处不在你以外，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。我副歌再唱一次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唱好不好。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，量给我的地界，坐落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在你面前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你是我的主，好处不在你以外，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。我们相不相信遇见你我们就遇见幸福啊。我们能够学习，能够学习把所有的事情我们能够带到那位爱我们的主面前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我们看到除夕跟过年呢，我们看到中国有除夕，除夕有点像除孝节，我们要怎么样把家里面的垃圾啊灰尘啊怎么样都把它扫出来。你会发现到好，当你把那些椅子搬开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什么？哇，很多蜘蛛啊，很多网子，对不对？很多脏东西，很多掉下去的卫生纸，我们的心里需不需要除一下？很多时候你说哎，蛮干净的嘛，谁说的？你搬一下你就发现到什么，其实到处都充满了污秽。我刚才说除孝节几天？七天，我们要好好的来到神面前，怎么样能够来反省。所以我们看到除孝节跟过年呢，我们看到这就是跟我们的逾越节跟除孝节是有关系的。然后端午节呢，就好像五旬节一样啊。我们看到这叫中秋节啊。中秋节我们看到有一些我们中国一些嫦娥奔月啊赏月团圆啊，这些都在表达一种思乡的，对不对？一种感情。其实我一直在想，其实我们很多人的家已经不在了，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想什么家呢？后来想到说，哎，原来有最美的天家。 哇，原来祝棚节在想什么呢？其实我看到祝棚节跟中秋节都差没几天啊，大家只要有留意一下，都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啊。所以在讲到说，我们思想的是什么？是一个永远的家乡。所以在祝棚节呢，就是当那个，等一下我跟牧师会跟大家解释哈。这个图表我们看到逾越节，然后五旬节。逾越节我们知道是谁？就是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已经成为那个被杀的羔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敬拜那个被杀的羔羊？启示录一直在讲这个信息，被杀的羔羊是什么？配得尊重、尊荣、什么荣耀与赞美的啊、哦！五旬节呢，就是讲到耶稣说我要派下圣灵，对不对？赐下圣灵，所以在五旬节那一天，圣灵就赐下了，教会就建立了。所以这两件事情，这两个节已经应验了。第三个就是祝棚节还没有应验。我们看到祝棚节有三个小的节，第一个叫做吹角节，呼啊，当然不是吹那个角啊，是吹那个羊角啊。所以我们一吹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在那个天使长有没有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，当天使长怎么样吹号的时候，怎么样，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，我们怎么样，我们会被提啊。所以看到我们会跟主怎么样永远。怎么样在一起。所以祝棚节就讲到我们得赎的那个日子，是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，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身体，所以不再是我们这个老会旧的身体，是充满罪的身体，而是一个新的身体。所以祝棚节是一个我们现在在等候的盼望，也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再来接我们去的日子。好，所以在节期当中我们看到有四件事情，我跟牧师稍微很快跟大家 讲一下啊。第一个就是十诫，十诫我们大概都知道，我们前面四诫呢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。我们看到第一个，我想跟大家稍微解释第一点就好啊，除了我之外不可以有别的神。我们看到神的观念会决定我们的道德观。我们台湾的时候，我们每次遇到婚姻啊，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，这些信佛的人他们就会怎么样？信的他们就会去拜，对不对？他说不是求神拜。拜佛，对，想要问他们的神，哎呀，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？然后那个鸡童啊，或者那些人，他们就开始然后就会告诉你要怎么做啊。我想说，每一个神都会有一个观念，遇到啊，像例如说，我们有三生三世，当中有没有人相信有三生三世啊？我很喜欢看那个三生三世那个片子啊，我都看了，但是看完之后，我们也要理解啊，我们基督徒呢，只有一生一世哈。啊，没有三生三世哈，啊，绝对不是说哇，像日本人他们的观念，觉得说我今天失败了，所以他们就会切腹，他们相信呢，过了20年之后又是好汉一条，因为他们有那个轮回在投生的哈，投胎的观念哈。但是基督徒千万不要相信这个东西哈，你只有一次，当你肚子一切下去啊，你发现原来被骗了啊。啊，你没机会了，回不来了啊！所以神的观很重要，神告诉我们要爱惜我们的生命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杀人？也包括不可以杀你自己哈啊！所以很多时候你想自杀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刚才过来找牧师啊，过来参加聚会啊，好好的亲近神啊，你就会有力量啊！不要随随便便就想要自杀啊！我那时候国小的时候我就想自杀，因为那时候我家里面太苦太苦了啊！但是我妈妈常跟我说啊，基督徒不可以自杀。啊，我跟他说，可是我看你活得好痛苦啊！哎呦，基督徒不可以自杀啊！我说后来感谢神啊，神真的后来就医治了他，也医治了我。好，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看到这四个诫呢，讲到我们要怎么样跟神亲近的这四个法则哈。那、我们看到后面有六个是关于我们跟人。第一个关系就是讲孝敬父母。我们讲到孝敬呢，当然是比较是讲说，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父母亲很烦。昨天我们在少年团啊，大学组的那一票十几个孩子，我说你们觉得自己父母亲很烦的人举手。然后旁边有两个妈妈坐在那边，然后说我当作我不在这里啊。然后我说我自己做爸爸的也是一样，我的孩子三个孩子在里面啊，坐在里面，他们也举手。啊，我说我这次过年，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回台湾，我说我都52岁了。我去端汤啊，我妈妈看到我端汤，顾敏小心啊。我说妈，我已经52岁了，你还在担心我？为什么？因为我5岁的时候端汤的时候倒了一次，她 他就一直记得这个事情哈。我就跟他们说，我说孝敬父母的意思是指说，我们是要学习，要了解、体会对爸爸妈妈怎么样，知道妈妈是爱你，然后不要怎么样对他们有时候太过于粗暴讲话啊，要怎么样学习讲话好一点，了解多体谅他们一下啊啊。所以这些东西，孝敬父母是一种态度上面的，我们能够让父母亲怎么样，以父母亲为荣啊。很多孩子说，他们现在年轻人都会流行说，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 shopping 的孩子表示长不大。我跟我们孩子说，谁说的？你不是从小我牵着你吗？啊啊！我说你跟爸爸妈妈在一起，你牵着爸爸走在外面，这叫做孝顺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我们要改变他们的观念哈啊啊！这是我们家人，这些朋友有一天都会离开你啊。但是爸爸妈妈家人我们是永远在一起的啊，所以我们要常常跟孩子灌输这样的观念啊，不可杀人、奸淫、偷盗，这些东西都是建立关系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那天年轻人我们就问他说，假如十诫倒过来写，可以杀人，可以奸淫，可以做假见证，我说这个国家你敢住吗？啊啊，当然不敢住啊。然后说你觉得我们当中的死亡率会多高？然后他们就看一看，大概都死光了嘛，啊！所以我说，你要不要讨厌十诫？他们也当中有些人会讨厌十诫啊。我说你不要讨厌十诫啊，这是上帝保护我们的律法。如果没有十诫的话，我跟你说这个世界大乱啊！啊，好，所以第二个，这我们要好好去思想，神的话真的是怎么样，宝贵的要命。我们在澳洲这个地方有法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好？你去不相信的话，你去非洲啊，去一些没有法律的国家，你待待看就知道。所以神设立的第二个事情叫做会幕，是一个敬拜的法则。里面讲到有三个部分，一个是外院、圣所跟至圣所。我们稍微看一下啊，啊，这是他们会幕的一个情况哈。当时他们会幕，中间就是会幕，旁边是十二个支派他们的安排啊啊，然后中间是立位人。好，他们起行的时候呢的次序就是这个样子啊，他们要约柜起行，然后后面就跟着。我们再往下看一下。然后这是会幕的一个侧面的图哈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外院的部分呢，就有铜祭坛。其实我们把它记一下好不好？那个会幕里面的东西呢，只有六样啊。大家，我们今天花点时间把它记起来。你不要，很多人一提到立位记哈，头就晕啊，就不想读下去啊。很多人就说创世记啊，一读读到立位记的时候呢，大概就放弃了啊。所以我们最近我们在教会，我们在查经，我们一直查。啊，我们看到说会幕里面只有六样东西，第一个是外面的两个，外院有两个是什么？铜祭坛跟什么？洗涤盆。铜祭坛就是献祭的地方啊，在那边我们看到耶稣成为我们的献祭啊。我们要洗涤盆是代表我们洗手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表示我们悔改。我们看到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，这是我们平常的属灵操练，哪三个？橙色饼，对不对？橙色饼上面有饼，对不对？有橙色饼，还有呢，有金灯台，这是灯，金灯台面有油，对不对？代表圣灵的同在。接下来前面有金香炉啊，金香炉是代表圣徒的祷告。所以看到三个东西啊，所以外面有祭坛，表示什么？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死，然后我愿意悔改，然后我进到圣所。我有三个东西，什么？第一个，我要读神的话，我要祷告，我要被圣灵充满。你看，这就是我在新约里面保罗一直在强调的这三个东西。接下来我们进到至圣所，至圣所只有一个东西是什么？约柜嘛，容不容易记啊？外院有什么？铜祭坛、洗涤盆，然后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啊，橙色饼，还有香炉、金香炉，还有呢，金灯台啊啊。所以我们看到第最里面呢，至圣所有一个约柜，约柜上面有施恩座啊，里面有三样东西哈，啊，我们再稍微跟大家再看一下啊，这是它的侧面，这是它平面图啊，啊，我们看到外院呢是奉耶稣的名啊，然后悔改，然后圣所呢是我们平常基督徒我们跟神亲近的操练，祷告神的话跟圣灵啊的充满啊。我们看到圣所当中这三个器具，跟大家稍微看一下哈，这个是圣徒的祷告，这个金香台啊，还有这个七个那个金灯台啊啊，橙色饼啊。然后至圣所里面呢，我们看到很重要的就是它里面有一个施恩座，这个施恩座里面有啊，我们看一下， 那我们来到至圣所做什么呢？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很清楚的告诉我，这也是我们来到节期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们一定要来到神的至圣所。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好吧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相信神会怎么样帮助我们，我们相信神会赐福给我们，我们也相信怎么样，我们一定会得到怜悯，得到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好，我们一起做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知道节期的意义，也让我们知道在节期当中每一个人都要遇见你，帮助我们在宣道堂这些弟兄姊妹一起在节期当中，我们真的是带着信心，我们带着盼望，我们去把一切的重担压力都带到主你的施恩座前，因为我们知道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，你不仅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你更愿意把那天上的祝福赐给我们。主，让我们带着平安离开这里，让我们带着你的能力智慧离开这里，你会为我们开前面的道路，让我们不要惧怕环境当中的风浪，因为神你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每一次的节期当中我们都能够遇见你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